正午的太阳笔直地照下来，把弄堂照成一片白。张方敏急于把刚才的发现告诉程勉，几乎是一口气跑到九号楼上。他运气很好，程勉一个人在家，正歪在姨婆的床上看漫画书。自从深夜劫车事件，他看到程勉姨婆总有点瘆得慌。张方敏一进门就说，哎，我有个大发现。程勉从书后抬起头，茫然地看他。
哎，秋九在他房间里面养了一只大白猫，刚刚还生了四只小猫来。
雷霆就喜欢养动物，这算什么大发现？
哎呀，你听我讲嘛，他用来给老猫垫窝的，你猜是什么东西？
我哪里猜得到？
哦呦，很好猜的呀，我们弄堂里最近丢什么东西了啦？
程勉把书一扔，笑出声来，笑完了说，
这个家伙他也不怕被人逮到。
你看呢，我们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流氓的呢，有的只是怪人和罗密欧呀。
罗密欧指的是小灰。程勉听懂了，不动声色地说，
王琦不好算朱丽叶吧，我觉得他对小灰不怎么认真的，女生都比较现实。
张方敏不喜欢他说话的腔调，刚才的兴奋劲因此泄了不少，他又说了几句话就走了。回到家，他发现爸爸的眼圈泛红，像是哭过。真奇怪，该感动下泪的不是妈妈吗？父母之间有种隐秘的同谋氛围，不知怎的，他感到自己成了局外人。张方敏走后，程勉无心继续看漫画，他的视线投向窗外的屋顶。姨婆的三七花不怕晒，在阳光底下闪耀着灼灼的黄色，那是程勉也能准确认知的色彩。他知道应该把竹帘放下来挡热气，却又懒得动弹。他没告诉张方敏，自己早就向姨婆打听过那个字的含义。为什么是钗？钗子、簪子、坠子，总归差不多的，都是女人身上的东西嘛。钗字写出来比较好看。 程勉便是一愣。少女张方敏在某个炎热的午后问程家姨婆，这个暑假会不会有什么比较特别的事发生在我身上。姨婆眼角的皱纹轻轻漾开，反问道，特别？程方敏有点窘，轻声说，
哎呀，反正就是和平常不大一样的事情嘛。
那天在区里游泳池，程勉看见熟悉的身影钻进水里，像一尾轻盈的鱼。他没戴游泳眼镜，第一反应是潜下去看个究竟。水里漂浮着大量的漂白粉，好像下过一场细密的雪。隔着纷纷扬扬的白色，他看见他在追逐一根细线。有人游过来，他被撞得失去重心，那根线飘远了，他茫然不觉，一次次潜下去寻找，如同失去方向的美人鱼。程勉朝着那根线消失的方向游过去，他把那东西抓在手里，发现末端是个玉坠。姨婆说，钗子、簪子、坠子都差不多的。在程勉看来，自己和张方敏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。他有爸妈，他没有。他将来会念大学，他是个店员。最简单的样板就在眼前，张爸和张妈。下岗后，隐瞒着不敢和家里摊牌的男人。吵架时，用女高音划破整条弄堂的女人。也许根本走不到那么远。如果只是一下，只是几个月， 一年。他不像小辉，不会为了短暂的可能去放手一搏。他朝又一次钻出水面的张方敏游过去，他一脸惶然，像个失去了心爱玩具的孩子。他的内心比他更加凄惶，还不能在脸上表现出来。他拍一下他的肩，近距离地注视着他。这个女孩有双男孩都会羡慕的剑眉，被水打湿的眉峰像用墨染成的。据说浓眉的女孩大多意志坚决，力争上游。他终于还是忍不住邀她去酒吧，又不敢对她表现出过多的关注，只好和同事杨杰说说话。没想到张方敏竟然因此动了气。他坐在夜晚的公交车上不断张望，映入眼帘的是一排排打烊的店铺和幽深的弄堂。他在夜晚的街头寻找那个身影，并不是真的害怕路上有流氓出没。飞爪劫车事件完全出乎他的意料，这倒给了他解字的借口，因为他一直害怕他心爱的女孩有一天想起去问姨婆，那个"钗"字到底有什么含义。